人身体上所有的细胞怎么样？全换了。但是七年前的你跟现在七年前的我，你这个人有没有说，哎呀，七年前我这个时刻，我所有的身上每一个细胞物质都不是一样的，那我还是我吗？是的，我还是我。到底生命是一个物质的吗？它是物质的，但它更是什么？超物质的吗？今天我讲的题目，你们大概告诉我是什么题目呢？啊？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好不好？圣经都打开来哈。是世上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是叫荣耀称赞都归于什么？神。你知不知道做父母的最窝心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儿女成才？哦，你当然说是成才了，光宗耀祖嘛，对不对？我这一生中碰到三个叫耀宗的，光宗耀祖啊！你们有碰到什么什么耀宗耀祖的有没有？有没有？都有嘛哈。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儿女成才怎么样，父母亲就得到满足嘛，对不对？你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父母亲把你当成是怎么样，他生命的一部分嘛，是不是？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比父母还要亲啊。你越大越能体会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比父母还要亲，因为父母亲会走，在下的人，在座的人，包括我，我的父亲84岁，我的母亲78岁，如果再来10年或者20年，我就变什么？有可能变一个什么没有父母的人。我前几天跟我妈聊天，我妈妈讲说她在台湾回去做了头发，然后她就跟那个做头发的人跟她讲说啊，你妈妈怎么样啊？她是说我妈妈，我的外婆明年99岁，那么然后她就讲说，哎，这个将明年我们大家整个家族的聚在一起啊，那我外婆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妈妈说前面有一个也在烫头发，突然就头也没回，她说你几岁了？这个人那么老了还有妈妈？我妈妈78岁，还有妈妈98岁。其实生命对我们来讲，它真正让我们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尊严、价值，它的真实的一个作用，只有回到创造生命的这一位神的面前去。基督的信仰不是空泛的，基督的信仰直指人生命里面的需要。所以一个人活着，你可以要求这个也可以要求那一个，你可以要这个也可以要那一个，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应该给的，都应该会有的，也应该你要追求要努力的，所以基督徒非常的实际，他只是在一个实际的当中里面，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实际。实际的东西不但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今生今世一生一世，实际的东西更是永永远远。同意吗？如果实际的东西只是一生一世，那怎么叫实际呢？哦，你只要说我活得好，我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很好，以后的曾孙子我都不看了，你真这样想吗？人心中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环境能够满足的，这个盼望只有在清醒的人身上，当他面对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如果他能够仔细去深思考自己的 尊严、价值跟目的，这个人会丰富起来的。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学习在你话语里面去思考一些事情。你的话语短而精辟，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但我们却能够与你更加接近。爱我们的心，抚平我们的心，与我们亲近，也帮助我们亲近，把以下简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只是一位有全能的神，更是一位满有慈爱、满有温柔、满有权柄，也满有耐心的那位神。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回来只有一个多月，很精彩了吧？其实心中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哈，因为我刚刚讲的，其实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相当宝贵、相当有尊严，所以我们要活得反映出那个神的荣耀，我们要反映出我们生命中里面的主权是在谁的手里，而且我们要有把握知道，其实生命不在乎这个现在你拥有的，而是在乎神应许我们拥有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主要的重点。为什么一定要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呢？难道神需要我们用荣耀颂赞 来奉承他吗？来给他一点荣耀吗？其实不是我一直讲说，做父母亲，他之所以感觉最窝心的事情，就是说儿女们实在是能够彰显怎么样他本人生命里面中的那一份的荣耀，那一份丰富。所以呢，父母亲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心里就感觉满足，同时生命父母亲的心里面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我预计我们中国人把我们的生命好像都怎么样交给了孩子你越大你会越了解孩子是不是都听你的话孩子是越老越孝顺孩子的心是不是越老越靠近你当然也有，但是不同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在乎那一些东西，做父母亲的我们在乎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孩子跟我们生命中有连结，这一个连结我们知道是永恒的连结这一点我们就认定这是我们的孩子，做父母亲都能明白，不管你的孩子这一生中对你怎么样，你的心里面很清楚这是你的孩子，我们的神也就是如此。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九节，第九节里面谈到了，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怎么样能什么使你们能分别什么是非在这里面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还记得我上次讲过，这是连续上一次的如果你不太记得我上次讲的话，你继续回去看一下一个月前我来过。这里面谈到一个保罗在写这一段东西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我讲了是他到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使得他跟这个开始吃苦头的马其顿的呼召带他去吃苦头的地方。所以呢而且他在写这封信给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他是在监牢里面的，但是监牢里面的生命、监牢里面的环境不能改变这一个人，也不能使得这一个人消沉下去。 这个恶劣的环境，在保罗的心里面来看，他却把注意力转向那些跟他生命中有连结的。我常常做辅导，有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方式帮助一个人把目标注意力转移，我就让他知道说，事实上有很多人爱着他，有很多人关心着他，有很多人的生命被他的生命任何的决定影响着。你们知道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吗？我举个例子好了哈。有父母亲想离婚的，我说你离婚可以啊，但是你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跟着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一旦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不是这个决定是你个人的，因为有人的生命跟你是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是生命的连结大于一切，而我们经常是怎么样把关系看成一切，我们对关系相当的肤浅。过去一个礼拜，大家知不知道有两个名女人，你们知道过去一个礼拜有两个法律案件，晓不晓得？你们又不知道了，都不看新闻的。一个叫 KC Anthony， 知不知道？知道了举个手好不好？你们开始要多看一点好不好？然后弟兄姊妹，把触角放宽一点啊，我们学习做一个清醒的人。路易斯 C.S. 路易斯，他有一本书叫《清醒的心》。我常常感觉我们是知识分子，来到美国呢，就是要做知识分子，不要做工作狂。这个知识分子很高贵，对不对？结果变成一个什么工作的奴隶，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耻辱啊！啊，你既对不起你自己，也实在对不起你来这美国这一片怎么样愿景，对自我的期许。我们说我们的工作狂，到后就怎么样，就人生中只有工作，其他的知识怎么样全没了，变成一个什么只有工作来 provoke 我们的来启动我们这一个人的这一个动力。 KC Anthony 这一个人，我在讲这个时候，我不太想讲说基督徒或者是我有什么权利去说这一个人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就从这个报章杂志或其他的或者自己的观察里面呢，我们看一些东西让我们去思考。里面绝对没有说哦，因为这是一个宗教的压迫，或者是一个道德的一个什么一个打压啊。这 KC Anthony 这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是谁？今天晚上你们要不要看电视？要看电视人举个手好不好？都不看电视了，我给你们一个节目好不好？今天晚上九点 ABC 电台，九点到十一点 Joyce Dugar， 还记得这个女孩子吗？十八年怎么样被绑架，生了两个什么孩子女儿，知道这个故事的人，知道这个新的人举个手好不好？举高一点好不好？看的人还是看，不看人家还是不看啊。其实基督徒，神让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是要我们学习在神面前里面去了解，去思考，去明白，然后怎么样是能够把这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生命观 能够明白这位创造生命的主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一再再而三的讲，一个基督徒又是知识分子基督徒，绝对要成为一个 thinker, learner and doer, 一个思考者，一个学习者，一个执行者。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辨。因为你看到这一段，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什么是非，或做什么喜爱那美好的事。弟兄姊妹，我怎么能够去喜爱美好的事？是因为我能分辨。我为什么能够喜爱一些美好的事情，知道什么叫美好的事情？因为我分辨。我不是一个只有今天，然后我不是只有今生的人，我是一个神的代言人，我是一个神的见证人，我是一个神的分爱的分赐者。他需要绝对的良善，他需要绝对的智慧，他需要绝对的美好。这是神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的目的，不是只是拿张往永恒的什么呀车票，而是他要我们的生命呢跟他连接在一起，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成为我们周遭人的祝福。基督的信仰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奥秘，就是耶稣怎么说，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回应。一个人从他的思想里面产生行为，一个人从他的思想产生出行为，大家同不同意？你怎么想，你就怎么产生行为。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这里面讲使我们在什么爱心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什么爱心。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不懂得生命之爱，不懂得用自己的生命来彰显赐生命主的那一份爱的时候，我们是贫穷的。今天晚上这一个被绑架十八年的 Joyce, 我不谈他。这个 Diane Sorrell 他讲说，这一个人的主题是 Love your life, 喜爱你的人生。但是我要对比的不是这两个女人，我要对比的是 Casey 跟绑架他的这个人。我的眼镜是39岁的时候开始戴的。你认为我戴的是老花眼镜还是近视眼镜？啊？我39岁开始戴近视眼镜。我眼睛，我们家都很好。我父亲84岁都不太戴眼镜的，因为他只有老花。我哥哥我姐姐都没有一个人戴眼镜的，就只有我一戴眼镜。我是39岁才戴眼镜，我跟你们一样是工作狂一阵子，所以眼镜就戴上去了。在还没有戴之前，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讲过，我每次开车哈，怎么晚上越来越黑，天黑的越来越早，我没有察觉我近视眼了。然后呢，我开车晚上开车总是感觉怎么车子的光都闪大光，嗨病。那我总是感觉是好奇怪，然后就发现说好像生活的品质越来越差，那么跟人家看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后来我妻子告诉我说，哎，你去看看眼镜吧， 看看眼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去看了，结果他说你是近视眼。我说你有没有搞错，39岁近视眼，我是10岁39岁，意思就是40岁，国内讲40岁。我说我40岁还得近视眼，那他说是啊。哎，我一直都不太相信，直到那一天眼镜寄过来了，我一戴上去，我突然发现我好有安全感，我看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包括你很远我都可以看得清楚，你笑我都清楚，我感觉怎么样，我的 normal life back， 我的人生好像回来了。一个人什么叫做他满足，一个人能不能感觉安全感，在他里面被几个东西在导引着，其中最强的力量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感受。我的感受满足了，我的肉体的感受，我的情绪的感受，我的知识上的感受，我的见识上的感受满足了。但是这里面有不一样， Casey 跟这一个绑架 Joyce 的人，他们追求自己的满足，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这种满足非常凄凉，满足了一下没有办法持久，又会继续满足，这叫做成瘾，上了瘾。 Casey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我就跟你讲，这 Casey 呢就是人家说他谋杀了他2岁的女儿。那么他谋杀这个2岁女儿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呢，他这个一直说了很多谎话，而且孩子去世了他也不讲真相，到现在孩子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法律在辩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人他整个的生活，他其实很多的迹象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或者是有参与，或者是不是没有参与，就是孩子的去世是他所知道的。那么孩子的去世对他来讲，他在检查报告的里面呢是说他习惯说谎，是因为他的为了自保，因为他的父亲在他13岁还是14岁的时候对他有一点性侵犯，所以他因为这个秘密呢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所以呢他就习惯于怎么样，也不能告诉他母亲，他就习惯开始说谎话。他谎话帮助他怎么样忘记有这么一回事，就把一个真实的事实呢压到一个什么潜意识的角落里面。所以说谎，习惯性的说谎，这是他的辩护人所说的，使他成为一个怎么样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当他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压力的时候，这是他唯一的解决之道，而且屡试不爽。说谎成为一个什么样他面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一个什么面对方式。这一个绑架 Casey 的这一个人，他在绑架 Casey 之前他已经有什么呀这个诱拐小女孩，而且侵犯小女孩的性累犯。那么他呢最后怎么样，他找了这一个怎么样 Joyce， 然后在11岁把他取得，在13岁性侵他。姊妹们你知道我讲13岁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在讲13岁代表什么意思？那么他14岁生第一个孩子，那这一个东西对这一个绑架的人来讲，他可能终于满足了。他为什么会做性侵犯的累犯呢？他心中有一个 可能需要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抓着他，这个东西就把他俘虏出来。这一些人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爱。弟兄姊妹，他们需要的不是那方面的满足，他们需要的是一份真实永恒的爱。当他们得到这一份的时候，他们生命中就满足了。但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引导他，没有人辅导他。保罗在监狱里面面对的是各种侮辱。我常常碰到一些人问我说，天佑，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说，五十岁的人有没有碰过不愉快的事？有没有？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吗？问题是说，你碰到不愉快的事，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面对的问题？你的生命的质量不在外面的东西，你生命的质量在你对生命的看法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讲，弟兄姊妹，2000年前的教导，真理的教导，生命中面对困难的教导，仍然是一致的。今天人都想人权，都走向这一个方向，反而是一个绝境。我所祷告的，乃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的祷告，想得到生命的丰富吗？愿我们的爱心，这里面的爱心其实不一定讲的就是对人的爱心，这里面的爱心很简单，一个中性 agape。 这个爱呢，可以是像神的爱，也可以从神那里来的爱，就是一个神圣的爱。愿我们在什么呀？爱心上，在知识，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跟这个什么呀见识上多而又多。弟兄姊妹，这就是窍门了。以下我要讲的，保罗面对人生的一切的事情，他知道生命是真实的，跟生活一样真实。你的生活很真实吧？真枪实道的，说痛苦就是痛苦，说不幸就是不幸，说悲剧就是悲剧，说喜剧就是喜剧，真不真实？你说我做梦了，你捏了一下就是那么真实，没有梦境。但是同样的，生命也是真实的。这个生命就在这一句话了，在你们的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这里面的知识跟这里面的见识其实是同一个字根的字，意思就是经历。你需要在经历神上认识神，你需要在经历上认识神。意思就是保罗换一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我所祷告呢，就是要你们的怎么样，跟神那里的互动，在那一个爱的当中的互动。什么叫爱？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在爱中的互动，能够在经历上确实认识他，确实经历到他。这里面的经历还有跟随的意思。弟兄姊妹， Joyce， 我跟我太太就是被绑架了这18年这个女孩子，我们俩昨天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 Diane Assault 她这个在 preview， 她在预看的时候，我们俩就是看那个大概差不多了2分半了。我们看到她跟她的母亲的互动，我妻子说啊，这个师母说，她说一个11岁的孩子，我的女儿12岁， 他说一个十一岁女孩子，她在一个有爱的家庭成长，在一个有神所启示的爱的当中里面成长，她已经定型了，她的安全感不能夺走，她生命中里面最深的那个安全感是夺不了走的。他说一个孩子如果在十一岁就是被绑架了，那么他的是非善恶已经定型了。所以你再大的侮辱，再大的痛苦，这孩子就会看到说，我的家是这样子，这一个残暴的人，凶狠的人，当我不做性奴隶的时候，夺取我贞操的这一个人，当他对我有任何拳打脚踢的时候，我不认同他，我的判断会帮助我知道说这个人是可怜的人，或者他没有那么深刻，当他在第一生他第一个孩子十四岁的时候，这个女孩子 Joyce 讲了一句话，她讲了就哭了，她讲了这句话，她说当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她说 beautiful 太美了，这个生命太美了，虽然是这一个人的孩子，虽然是一个不愉快的性交，但是这个孩子的生命是美的，我不再孤独了。这个女孩子说她不再孤独了。一个人，她对生命的看法，如果是在一个比较爱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一个人的对生命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其实大部分的都是成年以后信主的，我们的生命不是需要再去拿刀拿枪，我们的生命是耶稣跟彼得讲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神要扩展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用刀用枪改变我们，乃是呼唤我们，这叫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在监狱里面有一个祷告，生命主宰权，他的生命的尊严价值不是人定的，人再亲的关系为了自己的一生的幸福都会牺牲掉的。有人说 Casey 是在参加一个舞会，忘形的舞会，他说他的孩子不见了，但是他参加舞会。有的人说我在网上去看，我大概看了上百条的这个电邮，我想看一看各方的意见。有人说他是因为孩子不见了，所以他要怎么样一时忘记。你知不知道他参加完会舞会以后，他之后他是不是要仍然面对那个事实？这一个人如果只有今生的话，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的话，一个人如果认为这个世界就只能抓住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他其实很可怜。上帝不断的一直在告诉我们，生命不在乎看得见的东西，生命在乎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什么叫人权？我们七月四号才刚刚过了一个独立纪念日。美国是从基督教立国的，他强调独立，当时的独立是为了能够 fulfill 完全这一个基督信仰的自由，是不再受欧洲的这些政府说我定了这是国教， 君王就是皇帝，上帝之下就是他，他说的话就算话。让你读圣经就让你读，不让你读圣经就不让你读，这样解释圣经就是这样解释。他们为了能够更深的直接跟神，这个耶稣基督唯一做中保，使人与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灵能够更深的来经历神，到最后200年，像230几年，人权至上，人权至上。今天任何一个东西拿上人权就是王牌。我有自主权吧，我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吧，我有言论权吧，那你为什么不说我有堕胎权吧，我有同性恋权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不是讨厌同性恋，我们是知道我们要爱他们，也不是因为圣经说同性恋是一个非常非常抵挡神的，所以我们要多么的严厉起来，多么的这个假公济私，或者是义正言辞做一个法利赛人。神的标准比这还要大。同性恋就是谈人权，人权不是一切，生命，人的生命才是重要的。人权不可以无限制的拓展，因为人权不断的无限制拓展就变成神权了。因为人权在基础上，天赋人权它是从一个无神的角度去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任何的政治，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你一用人权这个牌，他就是王牌了。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学习做分辨，我们没有审判人的 权柄，但是我们有做决定的权柄，做我们自己的决定。这一个当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时候，争取绝对人权的时候，他已经把神放在旁边了。他不止保罗不止在这门教说我们要在爱心上和知识上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更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爱心增加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分别是非。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分辨是非？你认为的好人是不是我认为的好人？我认为的好人是不是你认为的好人？会不会？是不是永远如此？会不会？你们都不说话了，我是不是讲太多了？弟兄姊妹，我其实只是想让我们思考一下哈。当我们一旦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爱心了。但是如果我们放在一个神从的眼光，学习借着圣经眼光去看的时候，然后我们好好的来跟随神过日子，那么我们一天一天的就会明白主的心肠。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讲的，我们来看一看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给我做见证的。这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肠？我想请问你们，认为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爱哈？那有没有更具体的东西呢？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啊？柔和谦卑。好，还有没有呢？啊？什么？ 舍己还有什么？善良是不是？还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如果看耶稣所要完成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的心肠是什么，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就是完成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岂不就是以赛亚讲的吗？他使什么呀？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软弱的什么得刚强，贫穷的什么成富足。你我生命的尊严跟价值，其实不是为自己单单想，而是让基督耶稣的心肠成我们的心肠的时候，你我就有智慧能够分别是非了。今天你说这个世界好乱，不干我的事，我要说教会不能有太多基督徒是这种观念的。今天教世界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需要我们怎么样在爱心上，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就在我们是不是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祝福，其实最大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然后我们来看第十节，使我们什么呀？能分别是非，或做什么？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你说这个东西跟生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做诚实无过的人跟你的生活有没有关系？有的人说有啊，可不可以告诉我跟生活有什么关系？你说诚实无过，就孤芳自赏嘛，自命清高嘛，是不是？就这样好了吗？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谁最得帮助？你所爱的儿女们。什么叫诚实无过？你说不可能啦，诚实无过，他先讲诚实嘛，后讲无过嘛，是不是？表示你会不会有过？你当然会有过的啦，是不是？但是怎么样，诚实在先嘛。有多少人有了过不诚实？现在有多少人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肯承认呢？你想想看就知道了。夫妻相吵架，为什么吵架？你有错嘛，对不对？结果怎么样？是非不分，两个都有错，对不对？那为什么吵架？没有诚实嘛，懂我意思吗？神的生命是接纳我们这一个人的。你说诚实无过跟别人有关系，在世界这个世界哪一个诚实的人是哪一个人是笨蛋？但真实的帮助影响是你最在乎的人。弟兄姊妹，保罗要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爱心在知识与见识上多而又多，因为这是蒙福的方式。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神愿意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无过的人，乃是因为是一个诚实的人。今天闹哄哄的这个 Casey Anthony，他们整个的辩论的东西讲的是证据，但是你仔细去看，整个辩论的中心是你诚实不诚实。你就是 过失杀人，就诚实嘛。你如果做错了事情，你就诚实嘛。今天我们面对错误，我们的心是硬的。我们面对任何跟我们这一个利害冲突的，我们的心是相当硬的。保罗在这边讲说，愿我们在爱心上，特别在爱心这件事情上，不止在知识上，而且在见识上多而又多，使得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基督的信仰必须在生活当中里面明白过来，因为生活是你展现反映你生命状态的时机，没有生活没法展现生命。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上跌倒的时候，正是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生命，靠得住我们生命得以改变的。聪明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窍门。其实这一个像跟我上个月来讲的东西一样，我所讲的道是跟着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的。今年主题是什么？今年主题是什么？然后呢？大声一点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讲，来。如果没有前面的恩慈相待，就绝对不会有爱你的合一。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不然你的儿女们、你的兄弟姐妹们都会给你们讲，不要再喊口号了。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来拯救的是生命，赐予的是生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若有人为了我而牺牲生命的，这人将要得着生命。你好像是失去，其实你是得着。我们再看下去，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姊妹，仁义的果子在文法上是语法上是说，一旦你在的爱心在知识上跟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的时候，你自然就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叫仁义的果子 ？Righteousness。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叫我们做义人？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义人？哎，你是义人，可不可以举个手？啊，大家都不举手了。行动上反对了，是。我们都是义人，义人就是 righteousness。义人要结什么义果，这就是他讲的。其实义人之所以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义人之所以能活出仁义的生命生活，不在乎我们这一个人有多么修养，在乎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做一个愿意经历神、跟随神、认识神的人，因为他本身就是爱。你只有被神爱过的人，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里面，你就知道节制就是爱的根源。不说害羞的话，不做害羞的事，不张狂，不自夸，这些事通通都是节制。 只有在节制当中里面，我们慢慢明白什么叫爱，我们自然就能够诚实无过的人。因为我们诚实，所以我们才能无过。诚实就是承认，承认我这一个人的生命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生活当中里面，在我的生命的深处里面掌权，我才可能成为一个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祝福的人。最后我想我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常常想到很多的故事，但是时间的缘故啊，我大概讲一些东西。我想我上一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用过这一个例子，我再用这一个例子啊，做这一次的总结，因为我这一段经文就讲完了。这段经文是这个例子是这样子，我相信你们大概也记得了，我再讲一次。有一个肥皂商，记不记得，跟一位牧师在走路，记得了吗？这个牧师，这个肥皂商就问牧师了，他说这个教会有什么好，他说你讲的道有什么好，圣经有什么好，人活在世上都是麻烦，有人说谎，有人残杀，有人彼此怨恨，教会设立2000年，讲道也讲了2000年，你们基督徒已经读了2000年的圣经，人们相信耶稣也2000年了，这世界没有更好，人呢就像你们圣经讲的，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这个牧师没有一句没有回话，然后走，就走到一群孩子在泥巴里面玩踢足球，踢，衣服都弄脏了。这个时候，这个牧者就说了，他说肥皂有什么好？肥皂存在已经几千年了，世界上到处都在用肥皂，但是小朋友的衣服还是脏的，你肥皂有什么好？你卖肥皂有什么益处？这个肥皂商讲，他说牧师人真那么笨，人除非拿那个肥皂来洗衣服才能洗得干净，肥皂是给你用的。这牧师就回答了，耶稣的道理实在没办法改变人，只有人去用耶稣的道理才有办法改变生命。所以我总结，我下次会讲别的题目了。从2月份、6月份，像这一份7月份，弟兄姊妹，过了半年了，神必定会给我们在这个主题上，使得我们成为，不一定是马上成为教会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实在愿意在生命中有所改变，我跟神能够建立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我在生命中里面肯定他在我身上有分量，我们也认定他在各种环境上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相信神会借着地上的一件事情，就是 FCCCC 2011年的一次教会的主题，是为了他心腹的装扮，他可以在我这个人身上 赐下祝福，使我成为我真正的祝福，也能成为我配偶、我儿女、我家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愿神如果今天有感动你的话，我想我们就回应他。那么如果你是慕道友，你对基督的信仰常常感觉说基督信仰不着边境，或者只是一个真理，跟我的生命没有关系，我会邀请你，你去尝试把它晚上回去的时候，或者待会唱主日学慕道友班的时候，你自己说，主，我在这里，请你触摸我的生命，因为只有这位创造生命的这位生命的主能够给我的生命给解答下一个主角。那么你试试看，基督的信仰或许时候到了，他今天就触摸你的生命。我们低头个祷告。亲爱的主，孩子，谢谢你再次把孩子带到你所爱的心腹当中，也看到这边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为你继续坚定。我谢谢你在过去日子里面，虽然他们年轻，但是你坚定他们的心，坚定他们的儿女，坚定他们的婚姻。我恳求你继续的做着美好的工作，你的爱超过我们众人所能明白的，你向这一群人所施展的那一个权柄和爱情是没有人可以轻忽的。我就求你继续恩待他们的夫妻配偶，恩待他们的家庭，他们有的人在出外旅游的，求你与他们同在，赐下家庭的和乐，赐下家庭的美满，伴随着他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也看过那些身体受病痛失业的弟兄姊妹们，愿他们每一天都有更新的一天，也在每一天清晨的时刻，他们都经历到这一个新的恩典和权柄在他们家里面做主做王。为今天你向我们亲身所说的话，让我们把感恩感谢献在你面前，愿你的爱就在这个时刻里面抚摸我们，使我们在爱心上被你的爱所服侍之后，我们在知识上与见识上多而又多，等候你，谢谢你，我们爱你，愿你深深的爱着我们。赞美称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罗弟兄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下面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在442首。愿我们正是在爱中一起在知识和认识上多多的长进，也同时让我们在爱里也合一。是我们合一，主的爱是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
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请大家起立，我们再把第一段唱一遍。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第二段，
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相识，认证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请大家继续站立，请罗弟兄给我们祝福祷告。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一唱三一颂。